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十三节。当乌西亚王封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用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茫茫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箭从坛上取下来的，将坛沾着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里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地土是很多，在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梨树、橡树随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锅中也是如此。谢谢上帝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今年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用主导文用祷告的信息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今年的侍奉和我们的每日的生活。那么在当时的门徒，他们来问耶稣怎么样祷告，那么耶稣就给他们讲了这个祷告的原则。那么在这个很多传统的教会里面原来我在国内的时候的家庭教会，我们往往用这一段经文做主导文刚才我们唱这个主导文的内容。然后我们常常呢，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把主导文当做一个聚会或者一个祷告的结束的标志反正我知道一听主导文开始说了，我就知道这个聚会要完了这个或者今天的祷告要结束了最后大家轮流祷告，最后安静下来，最后就背主导文。所以我从小呢就会背主导文，但是基本上不大了解这个主导文到底里边它讲的是什么意思。其实主给我们教导这个主导文，并不是叫我们按时候来背这个主导文现在在有一些教会的传统里边呢，他们这个背主导文，然后用念珠就是拿一套珠子这个珠子有30颗、50颗不一样的珠子，然后念一遍呢就过一个珠，念一遍就过一个珠，天天背这个主导文。其实神主耶稣教导我们这个主导文的目的，不是要叫我们去背这个主导文，甚至于也不是教导我们一个祷告的内容， 它是教导我们一个祷告的心态。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祷告？所以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吧？这个愿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啊，这个愿你的国降临啊，上次我们讲了啊，这都是什么意思啊？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主导文里边的下边的一句话，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这一句主耶稣讲这句话，到底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应该让我们了解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祷告的心态？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祈求，有这么一个愿望。那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愿望？这个愿望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个句话里边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么这句话里边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重要吗？第二，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愿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呢？那么神的旨意难道说不行在地上吗？那么这里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叫神的旨意，要祷告的时候要求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呢？如同行在天上。那么在这个祷告，有这样的祷告完了，这个结果在我们的身上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就祷告完了以后对我们到底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啊，这个我们来看啊。那么这里呢，我们就用了一个在旧约的圣经里边的一个敬拜的形式，不是这个敬拜的一件事件啊，来作为今天我们理解，就是在祷告的时候，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的那个内涵啊。我们用一段旧约的历史的事件来理解它。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娜佳姊妹给我们读的这个约翰的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里边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是一个祭司以赛亚在圣殿里边敬拜的时候，他看见了异象。那么这时候神向他讲话，和他在神面前回应的这么一个历史的事件。然后以赛亚先知就奉差遣去成了一个替神说话的这样的人。所以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这时候有人，你必须要愿意让神的旨意首先在你的身上能够畅通。如果神在你的身上都不畅通，那么你讲这个话不是空话吗？行在你的神的旨意，行在你的身上都行不通，和不用说在行在世上能够行得通了，对吧？所以当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大概这个心里边我们第一个的反应就是说，首先主啊，我在这里，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这个才是我们在这个祷告里边可能产生的第一个产生的后果，对吧？其实今天的教会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个社会出问题，特别是像我们生活在澳洲这样的社会啊，那么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它的首先的原因其实是教会先出了问题了。因为圣经上说，教会是这世上的光，是这世上的盐，这教会是世界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这个圣经上说，世人从哪里得知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呢？是应该从祭司的口中。当时的以色列人灭亡了，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圣经上说，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民无知，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那么在什么地方无知呢？这个并不等于说他们不会盖房子， 他们不会做家务，不会炒菜，不会做饭，不会做衣服，不是这个的。也就是说，他们这里所说的知识，并不是那些科学层面工作方面的那些知识。他们无知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生命的道理，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如何的来建立他们的人生，是因为在这方面的无知，他们不知道该如何用敬畏的心来回到上帝面前，所以神的旨意在他们中间不能畅通，所以他们走拜偶像的道路，信错了上帝，所以他们这个随从自己的心里边的私欲去行，这个是世界的问题。在这个以赛亚的时代，以赛亚书第58章有这样的一段经文，先知以赛亚奉上帝的差遣，神说你要大声的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去说什么呢？说向我的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就是以色列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下边的一段话非常值得我们基督徒来注意，第二节，58章第二节，他说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那么这个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一个描述。那么从表面上看来，这个很好吗？是吧？他们要寻求上帝不好吗？是吧？他们天天乐意明白上帝的道不好吗？啊，就像我们还不是天天了，我们一个星期才来一次，是吧？他们天天乐意寻求上帝，天天乐意明白神的道理，好像要行义的国民啊，想要做善事，想要行义，他们不离弃神的典章，向上帝来求问公义的判语，并且喜欢亲近上帝，多好。可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自己还困惑了，他们说，上帝啊，为什么我们进食的时候你看不见呢？我们刻苦己心的时候你为何不理会我们呢？因为在以赛亚的时候，以色列已经相当的脆弱了，那时候北国已经被亚述帝国所灭亡，南国也在外邦人的攻击之下岌岌可危，所以他们在那里祷告啊，上帝啊，帮助我们啊，他们说我们进食啊，我们刻苦己心呢，我们在做的可能还不如他们那么虔诚呢，是吧？上帝回答了，就是说他们祷告了以后没有果效啊，求了半天上帝不帮助他们吧。上帝说，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还是求自己的好处。咱们中国人受到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我们更是这样，说我们到庙里烧香求什么呢？就是求好处，都是求自己的利益。你们去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的时候还互相的争竞，用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上闻于上，是因为你们进食的时候还要这个犯罪作恶，心里边所想的都是那些犯罪的事。上帝说，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所拣选的呢？你们倒是你们这算为你们刻苦己心的日子吗？你们进食的时候岂能叫人垂头像苇子呢？啊，那就是说你欺负别人，叫人家垂头像苇子，低头啊，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这可以称为你们进食的日子吗？ 啊，下面说，你们进食的日子，岂不应该松开凶恶的绳索，解下重恶锁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岂不应该使那些被欺压的得以自由吗？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应该使饥饿的人，使漂流，饥饿的人有饭吃，啊，使漂流的人有家可归，使赤身露体的人有衣裳可以蔽体，去眷顾你自己的骨肉之亲吗？说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你们的光就必发现如晨光。在第59章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发沉不能听见。说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上帝，他并非不能听我们的祷告，不能拯救，不能帮助我们的。第二节却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孽使他掩面不看你们。那么这里边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以色列人的见证，就是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脱节。所以他们在那进食祷告，神说我不听你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态不对。那么为什么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出了这样大的问题呢？圣经上就说，你们那些做先知做祭司的人，只愿意凭着自己内心里边的那个欲望，平安了平安了，圣经上说其实没有平安。你们使这些神的子民听你们的谎言走错路，所以这是今天很多很多教会正在做的事儿。牧师教会喜欢传讲平安了的信息，大家在一起唱歌高兴，其实是自娱自乐，弄得很好的音乐，很漂亮的音响，大家在这听得很高兴，其实跟那些社会上的那些搞音乐会的人本质上差不了太多，只是自娱自乐而已。其实从内心里边根本就不知道敬拜上帝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们做得很光鲜很漂亮。然后牧师们讲道的时候，他们宣称他们有圣灵的能力，然后你们中间谁有病的，来我为你祷告，求上帝医治你的病。你心里边有什么愿望的，你祷告来让上帝给你成就。你心里边想买汽车吗？想买什么的汽车，把厂牌把名把这个具体的东西讲出来，我们为你祷告，上帝就给你成就。哇，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这样的教会人很多，大家都很高兴，但是这样的祷告达到上帝的面前吗？这样的祷告达到撒旦的面前。所以撒旦替你成就，圣经撒旦对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来来来来来，耶稣你拜我，你拜我，天下万国的荣华我都给你，因为这本是交付我的。撒旦说这句话，主耶稣没有说去边去，谁说这个世代交给你的，是吧？这世界是我的。主耶稣没有辩驳他这句话，表示主耶稣对他这句话是默许的，也就是说撒旦的确在这个世界上他具有支配物质的某一个层面上的力量。所以很多拜偶像的人，他让你发财，这是真的。可是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寻求我们的神，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欲来寻求我们自己私欲的满足，你那样的敬拜那样的祷告达到的不是耶稣的面前，达到的是撒旦的面前。所以你好好敬拜他，他会使你成功的。今天很多走这样教会的路线的人，教会的确可以建得很大，很多钱，很成功，很满足，但是 等到有一天他们的生活遭难的时候，因为圣经上说撒旦从起初就是说谎话的，用物质诱惑人骗人的，最后呢他是杀人的。等到人家破人亡的时候，内部出现问题的时候，那时候人才知道原来人走错路了。但是往往到了这个时候的时候就太晚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面，因为人凭着自己的私欲使神的旨意不能够显明，所以人在这里用人所喜欢的方式，所爱听的话讲给人听，让人在教会里边还继续放纵情欲，和当时的以色列人相似。所以祭司们成了撒旦的帮凶，用宗教来麻醉人的心，说你们平安了，耶稣与你们同在，圣灵与你们同在，圣灵有大能，他可以祝福你，你想要什么向他求，他就给你成就。如果你要了半天你没有要到的话，哎，你信心不足，你信心足了你一定能得到。当时他们要叫我说方言两次啊，他说看你对神的心是真实的，你一定能说方言啊。其实我也觉得说说方言是圣灵的恩赐，这是不错的，是吧？这个为什么不求呢？可以求啊啊！结果就按手在我头上两次，每次两小时啊，跪在地下，膝盖都快跪肿了。然后他们这个按手按得满头大汗啊，这个真的那个场面有点像这个当时拜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那种呼求啊祷告啊，按着我头说哈利路亚，我就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快说哈利路亚哈利，不行你这个还不快吗？赶快就说，怎么说也说不出来。然后搞了两次还是说不出来，最后我就想到，这是神的心意吗？说方言还有教的吗？还有练习的吗？圣灵一充满，方言就说出来了，对不对？那初期教会圣灵按照自己的旨意，他赐给谁就是赐给谁了。我后来我就想，主给我有足够的恩赐了，能够好好的分解圣经，能够好好的牧养教会，还不够吗？你要方言干什么？你自己的语言，你自己的理性能够读懂神的心意，能够好好讲出来，那些说方言的人还不如你能够明白圣经，你为什么要他那个东西呢？后来我在神面前悔改，我说主啊，求你饶恕我，是吧？因为我按照人的贪婪，现这个想要那些超自然的能力，其实真正是为了教会吗？真正是为了自己的灵性吗？其实有些时候是为了自己的夸耀。所以，这一些时候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人按照自己的私欲，即便就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仍然不能够使神的旨意，使神的赐福能够丰丰满满的临到他的子民。这是有史以来啊，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边的问题。所以主耶稣也看到知道这个问题，所以他在教导门徒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你祷告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就是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你要有这样的心来好好祷告。那么这里边我们就要明白为什么神的心意，神的旨意那么重要呢？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重要吗？重不重要？太重要了。为什么那么重要？以利亚先知他在世上做了一件叫今天的人来说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做牧师的人，要服侍上帝的人，心还要狠一点，你心不狠你就失败了。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忘记了我们人在世界上是一个征战的一生， 跟谁征战？跟空中掌权者的那恶者去征战，跟撒旦去征战。征战还需要和还需要很 nice 吗？这个征战只有一个，就是你死我活，没有这中间没有很 nice， 没有这个讲什么跟他讲和平讲友好，没有这个的，那就是你死我活，那个才叫征战。但是今天的基督徒完全缺乏征战的意识，这是非常糟糕，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今天基督徒高举自己的友好，耶稣是爱，讲求和平，和平是有条件的。圣经说耶稣跟上帝跟魔鬼有和平吗？正义和邪恶能和平吗？真理和谬误能和平吗？那是不能和平的。但是今天世界上的人就说没有真理也没有谬误，只有和平，那是完全对上帝和真理的出卖。那种的善良，那种的友好，完全是一种无知的错误。所以就像现在欧洲人大量的接收难民，不分好歹全部进来，好像他们很善良，其实是很笨，很无知，很出卖自己。所以对错误的接纳就是对正确的出卖，大家同意吗？对于谬误的认可就是对真理的践踏，大家同意吗？对于道德败坏的纵容就是对于荣耀尊贵的践踏，这两样中间是不可能有和平的。所以当以色列人走错路的时候，拜偶像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就离开上帝，把谬误当真理。以赛亚心里，这个以利亚心里边非常难过，他看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就在上帝面前祷告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这件残忍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三年零六个月叫上帝不下雨在地上。那时候以色列大饥荒，饿死很多人，叫人想，一个牧师如果现在我祷告说，上帝啊，你不要下雨给这个美国，也不要下雨给澳大利亚，你叫这个土地干旱，结果土地就干旱了，没有收入，粮仓三年零六个月对澳洲来说不行，可能要六年六这个六年零八个月。为什么呢？因为澳洲有很多的储藏，所以三年零六个月动不了他的筋骨。那当很多人饿死的时候，所以这个以利亚见到亚哈的时候，亚哈就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从直观上来看，是的，因为以利亚祷告，所以才天不下雨。但是以利亚说，不是我，是因为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和你的父家引领以色列人拜偶像走错路，是神的旨意不能在这里畅通，相反的使那些错误的东西在你的国家里边大行泛滥，这才是导致灾难的根源。今天的教会不讲真理，带头走放纵情欲的道路，因此真理不显明，社会败坏，同性恋横行，赌博，性犯罪，贪婪自私争斗，国家民族整个要走向灭亡。所以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生命，以利亚祷告说，神啊，不要降雨给他们。等到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以利亚把以色列人召聚到加密山顶上去，然后以利亚问一句话，他说，你们今天以色列人心怀二意要到几时呢？他说，耶和华是上帝，你就要听从耶和华的话，说巴利是上帝，那你就跟着巴利走吧。这里边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谁是神，就是谁是至高者。如果他是至高者，你就得听他的。当我们确认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上帝的时候，那么你就要听他的，对吗？可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太聪明了，我们打着耶稣的旗号叫耶稣听我的，我们说我们是他的上帝，所以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你知道人常常用爱来要挟爱的对象，很多时候这个我们孩子要挟自己的父母，正是因为父母你不爹吗，你不是爱我吗，所以你就要为我做这个。所以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利用别人的爱来满足自我的愿望。很多时候这个婚姻是成了爱情的坟墓，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很多人在利用爱情来让对方为自己付代价。其实真实的爱是以对方为中心来付出自己的代价。因此当教会虽然拜的对象是对的，可是里边的指导思想是错的，神的旨意在这里不显明，这教会仍然不能够成为在神面前真正蒙福的教会。今天很多基督徒，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像当年的以色列人的状况？主啊，我不是也祷告吗？为什么你不给我成就？我祷告了很长时间，这情况还没有改变。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的人生是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生呢？你不是不是照着一个神的旨意生活的人呢？你甚至于是不是把神的旨意放在你的人生命的里边，你去关心神的旨意呢？还是你只是想我讨好一下神，我礼拜天来敬拜一下，奉献箱里边扔进去几个钱，然后上帝你就必须满足我的要求，你不满足我的要求我就不信了，是不是我们这样的情况呢？很多宗教化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他们来到教会和在社会上拜偶像是一样的，其实是以自己的意思来信耶稣的，神的旨意在这里就不能显明。为什么神的旨意显明那么重要？因为神的旨意就是真理，因为神的旨意才是我们人生和平蒙福的那一个条件。我几年以前到中国去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很好的口号，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啊！当时我看见这个口号的时候，我心里很兴奋，然后我就问这个口号是谁提出来的。提出来的这个人很大胆，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他提出这个口号来的时候，他就表示那个社会不够和谐，对吧？为什么这个社会不够和谐？共产党已经掌权这么久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了，已经把中国传统上的那些流毒都已经清除了，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里边已经受了这么多年教育了，社会还不和谐吗？这是对过去多少年来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讽刺性的否定，对吗？其实建立和谐社会的愿望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好的。其实耶稣来也正是要建立和谐社会，所以在希伯来书，不是在这个诗篇133篇里边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那就是和谐社会啊！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共产主义理论不是那些外邦人提出来的，是这一个受过犹太人影响的马克思提出来的。可是现在在以色列，他们就成立这个吉布茨啊，他们就是想在那里搞和谐社会。 可是和谐社会是有条件的，和谐社会要盟真正能够建立起来，它必须按照建立和谐社会所需要的那些条件来进行。所以那时候我说，我们的和谐社会不和谐，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然后当你找到这个原因的时候，你知道出路在什么地方吗？其实圣经里边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这个地社会不和谐，是因为人离弃了上帝，断绝了上帝给人类祝福的根源，抛弃了上帝给人的真理，然后人走了自我自私的道路。自私就是和谐的那个破坏。和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具备完美的爱在你的心里，第二，具备完美的真理在你的行为里边。你的爱必须在真理的这个里面使用，这个和谐，这个社会就和谐了。但是这两个条件只有在一个前提之下才能够完成，那就是人认罪悔改，借着主耶稣基督回到上帝的面前。你没有这个，你走修行的道路，你拜偶像，你怎么样做，你都不可能走向和谐社会，那道路是错的。所以当主耶稣教导门徒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就是说愿宇宙万物的真理能够被人所接受，然后众人能够认同这个是真理，然后把自己的生命放在这个真理的系统里面，然后回到上帝的面前，靠着他的能力来把神的真理在现实当中实行出来。那么这样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实现，人类的美好才能可能实现，人类的幸福才有了基本的前提的保障。中国要治理国家吗？中国的社会要有前途吗？最重要的这个前提就是愿中国人都尊上帝的名为圣，然后愿上帝的旨意能够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中国这个社会就蒙福了。除此之外没有前途。不管是中国，不管是澳洲，不管是你的个人我的个人，你的家庭我的家庭，同归一例。神的旨意为什么在地上行不通了呢？在天上和地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地，这里所说的地是指的人类的生活的范围。人类的生活范围在亚当被造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地位被造，因为人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边追溯耶稣基督的家谱，追到亚当的时候，人类的地位是被神当作儿子啊，像儿子一样那个尊贵的身份被造出来的。那么神和人之间像父亲爱儿女一样，像父母爱儿女一样那种的关系，上帝把我们当作爱的对象来创造。那么因此当人是一个有接受爱和回应爱的功能的生命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我们人格里面神所赋予我们的一个权利，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把它称为人里面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个叫做人的自由意志。那么人只有在自己的主权，在自己的自由意志里面，那么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人的尊严。如果剥夺了你的自由，你就失去你的人格的尊严了。那么神把人当作爱的对象，赋予他这种人格的尊严，那么上帝的创造的命定他不会后悔的， 所以他一次赋予人的这种尊严的地位，他永不收回。但是在人这一方面，当我们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主权，我们有独立自由意志的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有主权做决定，你就有责任为你的决定承担后果。当亚当和夏娃错误地使用自己的主权，然后背叛上帝的旨意，犯罪堕落的时候，人类就被从上帝的范围里边把它分离出来了。我在查经班、在慕道班里边都讲过很多次，在社会上你犯法就要去哪里？去监狱。监狱就是把有罪的和无罪的隔离。那么人在上帝面前犯罪，神也把人放在监狱里。这个监狱是与神的自由的世界隔离。那么我们在神那里好像死了一样，没有了。然后我们大墙一隔，我们进入到我们说地上，就是与神隔绝的这个环境。所以上帝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这个地和天就形成了一个对比。这个地和天的对比就有一点像人间的监狱和监狱外边一样，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天上的地方是人不是人啊，就是那个灵界的范围，我们不知道那里都有什么啊，有神，有天使，有很多很多24长老什么，我们不大了解天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从小就生在监狱里啊。可是神的旨意在天上是畅通的，大家是遵行神的旨意的。这个后像一个社会啊，这个比方说我们开车，我常常用开车这个例子啊，现在马路上开车的那些人都是公路局的旨意行在那里，是很畅通的，每一个司机都是遵守交通规则的。如果你在那里你违背交通规则，你被警察抓住，第一次罚款，第二次罚款，如果严重你喝酒酒驾的话，就没收你的驾驶执照，你就不可以开车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公路局的旨意在你的身上不能畅通，那所以你是一个破坏交通规则的人。所以在神那里是无罪的世界，无罪的世界就是神的旨意在那里是畅通的地方，违背神的旨意就是犯罪的行为。那么这个犯罪的人就要把他从神的那个天那个环境里边把他分离出来。所以人类就是那一个背叛违反神的旨意，这个犯罪堕落的那一群人，然后已经从天上被分离出来，我们在地上。圣经里边对于这个地上的情况有一点点的描述，这个我也在这个讲到的时候跟大家提过很多次，这个是记录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那地上是一个什么状况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地上的人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这是地上的人的一个总的状况。那么这个状况是相对于上帝灵界的活，我们死，因为我们不在那里。那么我们死在世界的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那个这个时候是个什么状况呢？说那个时候啊，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就是魔鬼。他是干什么的呢？是在现今悖逆之子啊，悖逆之子，世界上的人是背离上帝的，也就是说不听上帝话的那些人，在他们的心中运行的那个邪灵啊。所以当人类背离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放纵情欲啊，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干什么呢？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把地上的那个情况就有了一个描述，什么状况呢？我们与神隔绝的是吧，我们的心里边是悖逆的， 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情欲放纵情欲的，撒旦在这里边搅和搅和的带着我们形成世界世俗文化的。我们本来是这样，是一个背叛上帝神的旨意在这里不能畅通而人欲横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边，人就面对两样东西是不能解决的。第一，就是有生年月的痛苦；第二，就是将来死亡临到我们，然后我们要在最终被定罪而受审判，然后永远沉沦。因此，痛苦和灭亡这两件事情是世人共同必须面对的人生的那个特质，没有办法摆脱的，大家承认吗？啊，我们从人类有史以来，战争的时间多于和平的时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痛苦的时间多于快乐的时间，然后最后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死亡在那里等待着你。你不愿意面对现实吗？你愿意自我欺骗吗？那是你个人的问题。但是圣经已经准确地告诉你，这就是人的状况。那么这个状况是怎么产生的呢？人背逆上帝，放纵情欲而产生的。因此，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愿人在自己的自由意志里面，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就是你认识他是至高全能的上帝，悔改归向他，然后让他的旨意，就是他的真理，使我们生命蒙福，生活和平的那一些所需要的一切能够丰丰满满的临到我们这些人，然后使他的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了，我们照着去遵守了，这就是我们蒙福的开始，这就是我们人生归正的必要的那一个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你以前是不按照公路局的这个交通规则去乱开车，这个把你的驾照给你没收了，你的生活很不方便了，这时候很多这种人在一起，这时候有一个人说，哎，公路局我们应该怎么办？公路局说，你去告诉那些人，愿你和他们以后好好的听公路局的话，好好学习交通规则，好好训练你的这个驾车技术，不要再酒后驾车，愿你们能这样做。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他们能够摆脱他们不可以开车的那个困境，可以出来能够自由的开车了，对不对？所以主讲的这句话，是我们生活在地上的每一个人能够生命得到福分，能够生命蒙上帝的祝福，能够使我们不再伤害别人，建立和谐的家庭和社会，建立美好的教会，那是必要的条件。这个条件的关键就在这里。现在我们把这个概念讲了以后，我们回来看看以赛亚先知蒙召的时候的光景。以赛亚先知那个时候，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那时候正是亚述帝国兴起，北国将近灭亡，南国岌岌可危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赛亚先知先看见了主在他的圣殿当中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换句话说就是愿人都把上帝当作上帝来敬畏他。所以神讲话之前的时候，他的荣耀显现出来，使人知道他是那一位至高的主权，是那一位绝对的真理的本体。 他的衣服垂下，遮满圣殿，然后上边有撒拉佛的服饰。这个撒拉佛的服饰就是天使的服饰。这天使的服饰这里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描述。这天使可以是各种各样，我们不明白天使到底什么样子，但是这里的天使是有翅膀可以飞的。是不是这天使都是长翅膀飞的，我们不知道啊。到了灵界里边肯定用不着翅膀，因为灵界大概没有空气，空气只有地球表面才有，到了没有空气的地方翅膀就没有用了，对吧？但是这里的翅膀表示他们飞翔，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这里非常奇怪，他们有六个翅膀，也就是三对翅膀。翅膀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啊？翅膀的功用是干什么的？是飞翔的。非常奇怪，一般的鸟只有两个翅膀，对吧？他们就是拿来飞的。可是这个撒拉弗有六个翅膀，三对。这六个翅膀里边，只有两个翅膀是拿来飞的，另外两个翅膀不飞，很奇怪。上边的两个翅膀拿来干什么呢？来把脸遮住了，来遮脸。下边的两个翅膀来遮脚，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什么意思？脸表示一个人的荣耀，脸代表一个人。就所以你看着你的这个passport 上面，或者你的身份证上面有一个什么？你的照片，你的照片照哪里啊？照你的脸嘛，脸就代表你，对吧？所以没有一个人的脸，两个人的脸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脸就是代表我这个人。那么两个翅膀来遮脸，把自己的脸遮住，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我在上帝面前，我不能显露的，我算什么？对吧？我的荣耀，我的一切，这个根本算不得什么。让他的荣耀显明，让我的荣耀遮盖起来。所以用翅膀来遮脸，是表示你要付出一个努力，付出一个代价，你要谦卑你自己。所以天使来到上帝的面前，要把自己的脸遮起来，不配见上帝的。你的荣耀彰显，我的荣耀要遮起来，是表示这个意思。然后也把脚要遮起来了。脚是干什么的？脚是走路的，站立的，我们做一切的工作都离不开脚，对吧？然后翅膀是工作的，是飞行的，翅膀要把自己的脚遮起来，表示我所做的一切也不值得在上帝面前被显露。两个翅膀飞行，那工作只有一点点在上帝面前可以拿出来做的，他必须要做的，拿出来做。然后把你自己的人的那些东西全部隐藏起来，不管你自己的想法还是你自己的作为，通通都隐藏起来。撒拉佛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见证。今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是不是还把自己的想法显露呢？把自己的脸露在上帝的面前呢？那我们想一想。然后他们彼此说的时候，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这才是一个真正敬拜的心态。天上如同我们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那个样子。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天上的景象是什么？是一个在上帝的荣耀，在上帝的真理，在上帝的旨意的面前，上帝的作为面前，天使或者说人的那点荣耀还算什么呢？所以把自我的那些东西放下吧，把自我的成就放下吧，把我自己的思想放下吧。这是天使给我们做出来的榜样。然后让他的旨意成就吧。圣哉圣哉圣哉，你的名是上帝的名，让你的旨意成就吧。所以以赛亚先知看见这样的景象的时候，他说糟了。按照古代人类的明白，就是有罪的人是不能见上帝，如果一旦见了上帝， 大概我们的生命就差不多了。这个我们说人死了，说马克思死了，他去见上帝去了。这个我们就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就是说当我们眼一看见上帝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在阳间结束阴间开始的那个观念啊。所以在这里我怎么，他就是人活在正常的情况里边，怎么突然间看到灵界的情况呢？他说哀哉，我要灭亡了啊，而且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啊，也就是说我的思想并不干净的啊。如果我这个时候死了，我去见上帝了，那我糟糕了吗？其实他没有死，是看见了异象。然后我们不大明白为什么这个拿着火炭沾他的嘴，他的罪就洁净了，这个我们不太明白。但是神这样做了，我们只能这样信啊。然后他洁净了以后，神就有一个声音来临到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难道神没有主权来差遣人，让人去吗？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还需要这么谦卑说谁肯为我去呢？我能差遣谁呢？那么当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信实的上帝，他一次赋予人的独立的自由意志，神永远不再收回去。神不强迫你去做他的事情，神叫你自愿的去做成他的事情。我们感谢主，这一位大先知以赛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然后主就差遣他去，要讲下边的话。这些话是很难讲的，因为这些话是人不爱听的，因为这些话是可能招致那些人对于先知的逼迫的。犹太人的传统里边，以色列人传统里边认为以赛亚先知是被后来的马拿西王把他抓起来，最后用锯把他锯成两段而锯死的。所以这些先知们，他们为了完成上帝的托付，在他们的肉身上都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他们付这个代价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愿上帝的旨意行在这些悖逆上帝的人中间，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么这些的先知，神的仆人，当他们有这样的心智要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自己首先先做出让上帝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么他们就做成了一个顺服上帝的榜样，然后他们就成为传讲真理的那个出口，他们就成为带领众人悔改，不再叛逆，谦卑顺服的那一个带领的人。今天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首先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今天的世界何等的堕落，原因是他们背叛上帝，放纵私欲而导致的。今天我们看到教会何等的失去它的功能，原因就是我们来到教会只想得到上帝的好处，而不愿意把我们自己放在像先知功能的位分上，使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先实行出来。我们自己成了不关心上帝的旨意，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的那个宗教徒。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有一个深切的认罪悔改。我们像大先知以赛亚一样承认我们常常是悖逆的，我们常常是不 care 上帝的旨意的，我们没有认真的好好读神的话的， 弟兄姊妹，我自己深深明白，读神的话不容易，要读懂更不容易。你有没有一读神的话就像催眠曲一样？有没有？读不下去的，读不明白的。我们要克服这个困难，因为我们的肉体本身它抵抗这个东西，撒旦借着我们的肉体也抵抗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用信心来告诉我们自己，这是我们必须要走的道路。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就明白这个主耶稣祷告，我们教导我们这个祷告的这句话背后的真实的含义是什么，是要预备我们自己成为遵行神话语的人，然后让神的话语透过我们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愿上帝来帮助我们。